七国集团外长星期五在意大利结束三天的会议后发表联合公报，对中国企业向俄罗斯转让军用、军民两用物资和武器零部件表达强烈关切。公报说，中国与发动非法侵略战争的俄罗斯建立越来越紧密的关系，我们无法接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出席外长会议时说，中国是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主要贡献者。他警告，中国不能两者兼得，既帮助俄罗斯，又同欧洲保持良好关系。布林肯星期三访问北京，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在访华期间预计呢，将提出美国对于北京正在帮助俄罗斯建立国防工业基础，以继续乌克兰战争的关切。美国在必要时将对严重危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中国公司采取行动。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俄乌战场的局势的确有点令人郁闷。按理说，美国和欧洲盟国对于侵略者俄罗斯的制裁不可谓不猛烈，俄罗斯经济和战争机器呢，却不但没有垮掉，反而人家转入了战时经济，摆出一副要跟你打持久战的这样一个姿态。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有人说中国已成为俄罗斯战时经济的生命线，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同意。其实啊，我们看俄罗斯之所以能够挺到今天，有两只手在帮助他，一明一暗，说明的就是北朝鲜提供了大量致命性军事武器，说暗的就是中国，中国在暗中策应。这个栗战书在访问俄罗斯时曾经说到，俄罗斯被逼到了墙角，中国在各方面给予策应，说的已经非常的清楚。中国购买大量俄罗斯的石油跟它发生经济上的这种贸易的联系。我们可以用数据来看，2023年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中俄的贸易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已经达到2300亿美元，这是一个比2022年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原因是什么？就是中国在支持于俄罗斯，除了购买石油经济输血以外，还有在帮助他恢复暂时的这种军工体系方面，中国也做出了很多事儿做了很多事儿，比如说微电子，还有这个精密机床，还有光学这种技术，以及卫星情报系统，都在全方位的转入。其实某种程度，中国这种做法已经远远超出了所谓的致命性武器的问题。他因为你说提供坦克这种装甲车以及这种重火力的这种配件，算不算致命性武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西方和乌克兰看的都很清楚，但是这张皮不能捅破，这张窗户纸不能捅破，因为你不能把中国逼向参入战争，就像50年代叫抗美援朝一样。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克制，但是我们也要说明，中国这种无限制支持俄罗斯就在国际上表达了一个支持非正义，失去了国际的这种道义感，所以让中国最大的问题出现了国运的逆转。也就是邓小平曾经改革开放说，凡是跟着美国走都富了，跟着俄罗斯走都穷了，所以中国正在回到这个陷阱，那么中国人民的苦日子已经不远。
好的，那么我们根据美国情报评估，说2023年俄罗斯呢，大约90%的微电子产品来自中国。去年第四季度，俄罗斯约9亿美元的机床进口当中，将近70%就来自中国，包括许多这个军用的光学器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呢是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的主要贡献者。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有人说啊，美国和欧洲其实只是说出了一个世人皆知的公开的秘密，那么为什么现在美欧盟国要强调这个事实了呢？
到现在美国和欧盟才强调中国援助俄国这个事实，那我想是和这个俄乌战场上形势严峻，乌克兰处于劣势的这个现状有直接的关系。仗打到今天已经变成了持久战，变成了消耗战，双方要拼人力、拼财力，拼耐力，那和俄国相比呢，乌克兰本来在它的体量上，包括经济生产能力和军事物资的生产能力，那还相差都很大。这个当初普京发动战争，他本来肯定想的是速战速决，没想到会打到今天，那就是因为首先是因为乌克兰这个完全的抵抗，这个超出人们的预期，其次呢就是西方国家的物质支援，包括武器的支援，那么这么一来，我们就看到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俄国在战场上又重新取得了一些主动，那么这里呢，就和这个尽管过去打这么一两年的仗，俄国本身受到了很大的损耗，但在这个时候呢，那中国对俄国的援助，它的效力就充分的显示出来了。如果没有中国在背后这种提供了大量的物质的援助，尤其是就是它虽然不能直接的向俄国提供军火的援助和武器的援助，但是它提供了就是生产军火、生产武器的这种能力的援助，那这个援助当然它就更有利于俄国打持久战。这么一来，你这个下面的情况就会变得就是更加严峻。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那美国和欧盟觉得他不把这个问题给提出来，因为现在这场仗本来就是场不对等的战争，那且不说俄国的实力本来就超过乌克兰，另外从战争的角度来看呢，对乌克兰来说，他不输就算赢了，而对俄国呢，你不赢就是输了，再有呢，你即便小赢，就多占了几个地方，你可能从战略、从全局角度来说，你还是输了，因为你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顽强的敌人，一个敌乌克兰成了你的敌国。另外呢，你本来说是要以反对北约东扩为理由发动这个战争的，到头来你看这仗还没打完，那北约还进一步增加了他的这个国家，瑞典呢、芬兰都加入了啊。所以你在国际上变得更被动啊，那么这场战争所以就变得就是它的今后一段时间的未来的走向就变得非常重要。而在这个未来走向的各种因素中啊，中国是不是还继续或者加强对俄国的这种援助，就在其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所以美国和欧盟会把这个问题，这个虽然是大家都早就知道的，他现在会把这个问题更鲜明的把它提出来。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Mr. Nothing Plus， 他说无法接受中国援助俄罗斯，你又能怎样？中国也不想听你们的。另外一位 Tiger， 我要是习近平，我这几天我就加紧出货，每天发俄罗斯1000节车皮的货，外加1000艘10000吨的货轮，航班每天再发100班次，等傻子布林肯到了，我的货也出完了，然后保证配合美国。我们这位 Tiger 倒是很理解北京的心声啊，理解北京的做法。但是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想请两位嘉宾呢这个简要的评论一下。中国肯定是援助俄罗斯的一个幕后的金主，但是这种援助为什么要是幕后的呢？为什么你就不能公开像美国和欧盟、北约援助乌克兰那样光明正大的 援助俄罗斯呢？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是个好问题啊。实际上呢，就是习近平他有一个困境，他是既要还要，他既要呢把中国啊跟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啊，实现啊扭转国际秩序或者颠覆二战后以美国啊在普世价值基础上建立的国际秩序，但是同时他又要什么呢？经济的发展，因为他要维持国内的啊这种稳定，保持政权的安全，避免颜色革命。所以这两个既要又要，就让他呀啊裹足不前，就选择了非常的矛盾，这就是他的原因。
胡先生，您呢？
我觉得这确实中国的政府它本身的立场有它的为难之处，比如说它一向强调它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你俄乌之战明摆着是俄国在侵略乌克兰，无论你对这段历史怎么看，无论你说这件事有多长的各种各样的渊源，但是有一点总是肯定的，你总不能说乌克兰在侵略俄罗斯嘛，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这么一来呢，你中国政府不管习内怎么想，但是这就是你很难直接的向俄国提供军事的援助，提供武器的援助，就是因为你就是名不正言不顺。那西方能够向乌克兰提供这些援助，那就是他名正言顺啊，师出有名，义正辞严。你中国政府呢，你要扮演那个形象，你实在说不出口嘛，对不对啊？那现在人们对乌克兰出了很多很多种不同的看法，但是没有人会说这乌克兰在侵略俄罗斯嘛，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没法办。所以到现在为止呢，他就不能够直接的去输出武器，直接的输出军火啊。再说呢，就是俄国其实他自己他就是个军事大国，也是个军事生产大国。他不缺武器，他不缺军火，但是仗打久了呢，他这方面的能力在消耗。对，而中国提供的就是他在帮助你提高生产军火、生产武器的能力，这个援助其实它的造成的那个效果呢，还比你直接提供军火还来得更大。
好的，
所以这是我觉得是西方国家为这个特别重视的一个原因。
上个星期举行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就升高了警告中国援助俄罗斯的调门，称无法接受北京同非法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保持密切关系。过去在西方盟国中呢，我们看到只有美国比较坚定地谴责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据报道，欧洲目前只对三家中国公司提出了制裁，而受到美国制裁的中国公司已超过了100家。来请教张博士，外界预计下一步至少欧洲将对中俄关系采取更加严厉的立场，您觉得会不会这样？
我觉得会。因为啊，这个目前中国对俄罗斯的援助导致这场战争呢持续了进入第三个年头，这是世界和啊无法承受之重。如果这个战争继续延续下去，对世界的和平啊，对世界文明的进程都会起到严重的阻碍。所以说呢啊，必须要阻止这种形势的发展。既要积极的援助俄罗斯，同时对中国也必须要跟他出手。因为这个俄罗斯啊，或者说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度啊，它跟欧盟的这一种进退失据有点关系。因为欧洲呢跟美国还是存在一定的这种利益上的竞争关系，同时欧洲呢一直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声音，但是事实证明呢，离开了美国的这种领导地位，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在之前包括马克龙啊到中国来，以及包括舒尔茨德国的都到中国，希望跟中国呢在既警告中国，同时也保持跟中国良好的关系，在走钢丝走平衡，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中国因为习近平的这一种执念，他要世界未有大变局，所以他要改变国际秩序，他是不会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现在已经醒过来了因为战争发生在欧洲，马克龙明确的跟舒尔茨说，我们对中国关系要重新平衡。所以这一场风暴 啊也即将到来。同时呢，欧洲面对中国啊，它其实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习近平的新值生产力大量倾销过剩产能到欧洲，也让欧洲的经济遭受重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必然会绝地反击。所以中国的这一种美梦和好日子已经不多了。
根据呢被外界广泛认为亲中的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说七国集团已经对中国发出了迄今最强烈的警告，告诫中方停止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作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强调说，中国不能在两者兼得，一方面呢你跟欧洲国家享有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呢你又助长冷战结束以来欧洲面对的最大威胁，那就是俄罗斯。我来请教胡先生，您认为西方盟国是不是已经对中俄关系达成了共识，会不会采取一致的协调行动呢？
应该说到现在为止，西方盟国已经对中俄的关系达成了相当的共识。因为这里除了价值观，西方盟国在价值观和制度上的一致性之外，也有明显的这个利益的相关性。就像布林肯说你中国不能既想和欧洲享有友好的关系，同时呢又帮助俄国，对欧洲对欧盟造成那么大的威胁。德国外长也这么说，说你中国你公开发展和俄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是七国外长会议的调子，就是说你中国现在和俄关系走得越来越近，跟他关系越来越密切，这样子是这个德国是这个欧盟他没法接受的，因为这对美国对欧盟，包括不仅对美国对欧盟都是很不利的。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包括美国这个议长约翰逊他的说法，说这个普京，说习近平、普京还有伊朗已经结成了邪恶轴心，那么这尽管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冲突，从中东到台海的那种紧张局势，包括这个俄乌之战，这里有很多历史的地缘的因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呢，在这背后也确实有价值观的因素，有意识形态的因素，它是错综，它是互相交织的，所以这么一来呢，就使得这个西方国家它更容易在这些问题上达到一种一致，那么只是呢，你要下面要具体怎么行动，这中间我想要这个还是有相当的困难，因为各个国家不要说美国和欧盟之间利益具体利益上不完全一致，就在欧盟各国他们彼此之间态度也不完全一样，你看法国就马克龙真的一再提出要出兵，而德国外长，德国呢？你看德国总理去中国访问，就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态度比较矛盾。在有些地方固然很强硬，在有些地方又比较软。这个当然也和这些国家，现在和中国有着大量的这种经济往来、经济贸易往来有很大的关系。它什么事情纠缠到一起了，因此要采取一些这个协调行动，就相当的困难，但是当然总会采取一些的，而且现在也已经有了一些动作，只是呢下一步能不能做出更大的更一致的行动，这个还有待观察。
好，那么关于刚才胡先生提出那个邪恶轴心，以及呢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也最近不断强调的这个邪恶轴心的问题呢，我们看看网友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刘世辉的网友他说，普习金哈是这个世界上无可争议的邪恶轴心。另外一位叫冠之，他说中共虽然不堪，但他一没打乌克兰，二没有炸以色列，咋就成了邪恶轴心了呢？我们这位网友不理解。好，我们请两位嘉宾非常简要的回答一下我们这两位网友们的这个疑惑好吗？首先张博士。
对中国、俄罗斯、北朝鲜、哈马斯、或者说伊朗正在组成邪恶轴心，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威胁。这并不是说他一没有这二没有那，而是他的价值观以及他暗中的支持，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好，胡先生，简要评论一下就好。
我想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就拿俄乌冲突来说，如果没有中国政府的背书，普京敢不敢发动这场亲乌之战，这就是很大个问题。再有，俄国在打了两年多战，自身受到很大消耗的基础之上，为什么在战场上又重新获得了某种优势？那也是和中国政府在物质方面的巨大援助紧密相关的。所以你不能说在整个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是难辞其咎。
好。那么无论西方盟国有没有协调行动，欧洲有没有准备好对中国采取行动，至少美国已经准备行动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定于星期三访问中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将提出美国对于北京正在帮助俄罗斯建立国防工业基础以继续乌克兰战争的关切。同时呢，美国准备在必要时对中国的金融公司实行制裁。请教张博士啊，您预计美国对这个美国针对中俄关系的这个制裁会不会升级？为什么要把矛头指向中国的金融公司呢？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金融啊，它实际上我们说是一个核心嘛，经济的核心，也就是援助俄罗斯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贸易。都是通过银行系统通过金融机构在其中进行国际的结算。这个美国有很多制裁的工具，这一次呢提到了对中国金融机构的制裁，这叫打蛇打七寸。因为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如果把金融跟你卡了，你就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这种交易。美国其实已经多次提出来，并且呢，对中国的工商银行已经进行过制裁。那么中国呢，仍然在援助中国的公司跟俄罗斯进行这种军事之间的交易，但是呢，它通过了银行系统。但是大家要知道，美国有一个大核弹级杀器，就叫 SWIFT 国际清算系统，这一个。打俄罗斯真正的最大分量的制裁，对俄罗斯的制裁就是把俄罗斯的金融机构从 SWIFT 的系统中踢出去。简单的说，那你就没有办法动用你的国际外汇储备，你跟其他国家进行外贸交易无法使用美元，你只能使用卢布，但是卢布人家又不要你的卢布，这个就麻烦了。所以说呢，如果中国一意孤行这个财长耶伦已经发出了警告，说你们中国如金融机构如果继续帮助俄罗斯，美国不会放过你的。布林肯也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刚刚您所提到的信息也指出了金融机构，如果美国动用这个大杀器，这就是核弹级震荡。如果中国的金融机构离开了这种国际清算系统，那这个问题就麻烦了。中国无法进行外汇交易，你用人民币，人民币是第七大货币，它这个使用量很低，那就是美国占了70%的使用，这样中国的经济会遭受雪崩式的下跌，所以这是习近平政权无法承受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中国非常的担忧，所以他赶快叫停。这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还有几个银行都停了前一段时间，所以俄罗斯就开始抱怨。但是现在就给你正式给你通牒了，你要是再这样做，我们就动用这个武器。这个武器一动用，中国的经济可不是现在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大的血灾。所以说，但是我相信美国还是会先礼后兵，一步步的，但是到最后的关头，美国是会扔出这个核弹。
是的，财长耶伦 外长布林肯、国务卿啊，布林肯呢都先后去中国，有人说这就是先礼后兵。那么布林肯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清楚地挑明了中共采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样一个策略来帮助俄罗斯长久威胁欧洲的安全。国际分析人士就担心说，中国致力于加强俄罗斯军工生产和后勤保障的这个基础，为打持久战做准备，而西方国家对于乌克兰的援助只满足于打短期战争，只管给武器，但是乌克兰自己的军工和后勤完全没有办法自给自足。我来请教胡先生，这是不是美国担心中国的一个根本原因？能不能通过制裁中国来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呢？
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美国和欧盟担心中国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你这个西方只能够给乌克兰送鱼，可是中国呢，它可以帮助俄国，就是打鱼的办法，打鱼的手段。也就是说，中国它不能够直接的向俄国提供军火、提供武器，但是它可以提供生产军火、生产武器的能力。那么就这种区别呢，在短期之内，没有太大的差别，看不出来。如果时间长了，那个差别就很大了。而且因为刚才就像你谈到的，这个本来俄国和乌克兰之间就有这个差距。俄国本来就是一个军事大国，就是个也是个生产高级武器的军火的大国。而乌克兰呢，它缺少。和俄国相比，它缺少这种军工生产的和一些后勤保障这么一些设施，那么所以在战争初期，在战争进行打响之后，那么西方给予的这些军事物资的支持、武器的支持就变得非常重要，就可以挽回战场上他的对他的这种不平等的不对等的地位，但是如果你仗打长了。那你这个对一方面对俄国消耗很大，就本来呢你这种西方这种支持给乌克兰送鱼这种办法，就使得乌克兰有足够的力量和俄国相抗衡，而对俄再加上西方国家对俄国的经济制裁，那么俄国就可能由于自己的损耗太大，那因此呢他无法把战争继续下去，因为这个仗大家也看得出来，本来这个盟国这一方面，乌克兰这一方面是并不是指望着要把俄国给打垮，
好的，
要捍卫自己的利益，不是要把俄国打垮。
好，
那么就靠就把你消耗掉了吧，但是现在有中国这种支持呢，你的消耗就变得相当的困难。
好的，胡先生，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张杰博士和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